聖誕節和報戒音是不可以分開的。聖誕報戒音在那天的晚上，那個應許明亮的星已劃破百年黑夜，而且傳來天使的歌聲，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在地上平安歸於所喜悅的人。但是聖經所說第一次的報戒音並不是天使對野地的牧羊人所報的戒音，聖經說第一次的報戒音應該是天使對瑪利亞說，你要懷孕，聖靈的感孕。對一個婦人來說，女人來說呢，恭喜恭喜，你有喜了，一個是真正的戒音。至於經過十月懷胎之後的誕下的嬰孩呢，不過是瓜落低熟，時候到了就誕下他的細路仔。所以報喜訊，真正的喜訊，不是天使和牧羊人說的喜訊，是第一次天使和瑪利亞說你要懷孕生子，這個是喜訊。我們現在都知道三男三女呢都沒有懸念的了，都知道的了，何時生在哪裡生都可以，因為呢是用手術產子都可以知道了，完全沒有懸念，沒有懸念了。最大的懸念就是有沒有呢，有沒有喜呢，有喜真是有喜的。所以聖誕的喜訊是天使和瑪利亞說，蒙大恩的女子，我向你問安。瑪利亞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經蒙了恩了，你要懷孕生子，可以給他起名叫耶穌，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任備你，因此要生的聖者必稱為神的兒子。這個是真正的佳音。已故聖經學者何思乾爵士 Sir Edwin Hoskin 說，道成肉身就好像一個匕首，將密封了的世界歷史捅開了。The incarnation is like a dagger thrust into the felt of human history. W-E-F-T, felt, 那個密封的蓋。道成肉身就將人類歷史密封了的歷史將它捅開了，從此世界不一樣，永恆的上帝已經進入人類歷史。所以耶穌的降生之前叫 Before Christ BC， 耶穌之後叫 Anno Domino In the Year of the Lord， 主後。耶穌的復活，有人說就打開了密封的世界，好像密封的墓石，本來密封整個墳墓，但是復活將它推開了，從此世界不再被密封，復活了一個靈風暫身更新萬有。其實道成肉身一樣的，道成肉身是上帝永恆的上帝，至高至聖至善的上帝，竟然為愛的緣故進入人類的歷史。路易斯 C.S. Lewis 覺得很好，真正的神跡不是復活，是道成肉身。如果上帝成為肉身都得了，點解唔可以復活呢？水便走二次集啫。中期教會佢哋面對最大嘅疑端，就否認耶穌係道成肉身嘅諾斯底主義。 灵智派，他试图将基督教从历史消化了，他追求超乎历史的和上帝的交感，一种灵智，一种的 noxious knowledge。 世界是虚幻的，这个灵智的老祖宗马吉安 Marcion 是第一个被教会宣判是异端，他不信耶稣做肉身。所以圣经里面很多都是提醒我们，约翰一书四章一至二节，一切的灵你都不可以信，凡灵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就出于上帝的了。那些灵讲到讨论灵智灵和上帝的交感，他们不承认耶稣成肉身的话是假的。马吉安的福音书开头是怎样说呢？这个异端的福音书，他说该撒提比留十五年比拉多的时候呢，耶稣从天降到加利利的加百农，在会堂施教。耶稣基督从上帝来的灵体基督，在那一年有历史记载的，他是降临到人间，附在一个耶稣的肉身的人的身上开始施教。到其他十字架的时候呢，耶稣的灵体就离开基督的灵体，离开耶稣的肉身。这个幻影说上帝不会成为人，上帝都不会被钉死在十字架，这个是异端。没错，在人看来夏虫怎能够愈冰呢？夏天的虫未见到水结冰，温度的寒冷已经将它冷死了。水中的幼鱼怎能够跟空中的飞鸟谈话呢？鱼一离开水就没了空气，缺氧死亡了。即是同一个世界不同空间的生物尚且不能够沟通，何况至高至圣永恒的上帝怎能够跟人类满有罪污又扭坏的人类来到沟通呢？大灾惊险告备，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所以早期教会崇拜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崇拜的主题，就歌颂道成肉身。大灾惊险的告备，无人不以为然，就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个是早期教会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当时的世界是很难思想永恒的上帝怎能够成为人，但上帝却因为爱的缘故就成为人。最近上映的电影《星际启示录》 Interstellar， 对不同维度或次元的人的沟通是相当困难的，甚有启发性。电影讲到地球遭遇风尘暴、沙尘风暴，农作物又遭受虫害，地球不适合人居住，地球本身是没办法自救的。美国太空总署就两手准备呢，就派人到外太空寻找救治地球的方法，同埋寻找适合的星球，将会去将人移去那个星球。身为父亲的男主角是太空穿梭机的驾驶者，离开的时候跟十岁的女就约定，爸爸今次去是要找方法拯救地球，我会回来。但回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同埋年龄了，因为我去个星球在那里一个小时是地球七年的了。那约好我会回来，一起贺你的生日。但是做爸爸去了那个星球的时候呢，逗留有意外的缘故呢，超过一个小时了。回来太空站已经是27年了， 二十几年嘅，已经系相当长时间。而且太空站嗰个通讯设备坏咗，唔可以发信息俾地球嘅太空总署，地球嘅家人都睇唔到佢有咩嘅状况，只系可以回顾廿几年嚟地面嘅儿女发俾自己嘅信息。当一个爸爸睇见嗰个荧幕，睇到佢嘅仔有少年人，成为长大人，结婚啦，大学毕业啦，生细路仔，个脑慢慢嘅苍老，自己嘅女咧成为中年嘅科学家啦，但系怀住怨愤，乖爸爸，点解你唔翻嚟？而且点解你连一个信息廿几年都唔俾我？但爸爸知道，因为所有嘅通讯设备坏咗，只能够接收睇到佢传过嚟嘅，但系佢唔能够传过去，因为唔同嘅空间。呢个系一个好感动人嘅嗰个处境。两个人处于唔同嘅引力嘅空间，父女情深，奈何何看阻隔？呢个时候，全场都静默。我留意到好多人咧，眼泪盈眶，有情，父女之情，但沟通唔到。一个喺地面怪佢，点解爽约约好同龄嘅生日见我，点解唔翻嚟？但喺呢一边，爸爸好想话俾个女听，佢冇忘记佢，佢冇遗弃佢，但系沟通唔到。后来佢谂办法，揾到交接地球嘅方法啦，但系时间嚟唔及噶啦。当佢太空船翻到去地球嘅时候，已经地球毁灭噶啦。佢谂办法就试一试，进入一个虫洞，喺太空里边一点向呢边，一边向呢边咧，喺张纸嘅两极咧系好长嘅路程，但系当佢对接嘅时候咧，就好短嘅路程。呢个叫虫洞 wormhole。咁佢冒险咧，要进入虫洞，缩短空间。经过虫洞嘅时候，会见到黑洞，黑洞好大嘅吸力，想佢个太空船好快吸超过光速，又赚翻啲时间，缩短空间赚回时间，但系好大嘅危险，因为好高嘅温度可能会就咁被烧死嘅。咁啊，背景系电影嚟噶，佢去到黑洞嗰边。突然间去到另外一个维度，另外一个次元，第五个空间的次元，回到以前的时间，见到自己个女十岁的时候，同自己的女告别，要向太空船登陆星球，找救地球的方法。个女呢知道不长了，因为她见到有这个书跌下来，发现好像有这个 ghost 啊，鬼的影啊，发现呢隔唔起几个字呢？个 stay， 爸爸唔好走，爸爸唔好走。爸爸个心就好想救地球啦，硬咗心要走。呢度睇到人可以翻开过去，但唔可以改变过去。唯一方法就系用重力将推到啲书作为密码。后来个女成中年嘅时候，佢嬲得爸爸唔会遗弃佢。翻去世事嗰个书房睇翻嗰啲嘅自己记录低嘅密码，又睇爸爸送俾自己嘅手表嗰个秒表跳动，啊，知道摩尔斯密码，即刻将所有嘅密码翻译。原来爸爸透过重力啲书跌落嚟咧，成为长短不一嘅密码，同埋个秒表嘅跳动咧，将所有救地球嘅方法透过密码咧传俾个女，而个女将个翻译费。大家可以明白的语言，地球呢因此得到救赎。那很有意思的，第一，地球不可以自救，疫症在肆虐，风尘暴在蹂躏，等待沉沦毁灭。但是救法来自地球之外的，但是它传给我们的时候需要密码。我们的圣经就是上帝救赎 世人的密码，只要有心的阅读解读，你要找到救赎的方法。这个电影给我们看到，起码给我自己感受到，不同维度次元的沟通是很难，你用心去解读就明白。但上帝竟然为我们的缘故成为人，大哉惊天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到时肉身好像一个匕首，将密缝的世界的历史捅开了，拯救世人，要道成肉身。但是选择哪些人上帝道成肉身呢？耶稣由圣灵感人为童女玛利亚所生，就显出上帝他是降卑为人。其实耶稣基督可以选择当时的大祭司的女来到感人，但上帝没有这样做，上帝却对一个很卑微的一个童女，不见经传的玛利亚来到选取她做圣灵感人，就凸显上帝的卑微降身。作者路加用个对比的方法，天使是两次显现，第一次是对撒加尼亚祭司显现，说他太太本来不可以生仔的，但竟然可以怀孕生施洗约翰。那个时间是巍峨的圣殿，尊贵的祭司，神圣的时刻，献祭的时候。但是一次第二次的宣告，对一个是一个加利利伯，这个是拿撒勒的一个很普通的乡村的妇女童女，一个当时应该是12岁半，可能弯高少少13岁，因为当时即是许配人的女生大概是12岁半，隔一年或两年最多就会成亲的了，所以是一个13、14岁最多都是一个童女玛利亚，一个没名的地方，一个乡下，另一个是圣殿，很辉煌的圣殿，很庄严的圣殿。所以人说这次的宣告是 nobody， 对 in nowhere for no reason， 玛利亚完全没有 CV 的，12岁多13岁的少女有什么履历呢？又不是大城市里面的官宦人家。没错，她的丈夫约瑟大卫的后裔，但大卫的后裔 很有钱，也很有这个地位的，但为什么神算一个很贫穷的约瑟的家庭？我们约瑟是贫穷有原因的，因为耶稣第八天上去圣殿受割礼的时候要献祭的，有钱买羊羔献的，但是当时约瑟做什么？没钱买羊羔，买一个斑鸠还是初教最便宜的祭品。所以上帝是选玛利亚一个很贫穷的乡村的一个童女来到是感人，是表示他极其苦咒卑微的人。所以这个呢是圣诞节，刚才许牧师祈祷时候提及，我们要顾念卑微的人，因为耶稣降生就是这样卑微。我们不是提到圣诞璀璨的灯饰，豪华的圣诞大餐，我们是要关心这个时候贫穷的一班被边缘化的族群。但是玛利亚一定有一些气质是上帝愿意拣选他的，作为一个原因的，作为我们效法的榜样。首先玛利亚是跟进神给他的感动，反复思想39到45节，在经文里面一段叫是圣母访亲 节呢个庆节嘅经文，佢即刻谂起天使讲嘅，你嘅亲戚本来唔可以生嘅，都怀咗孕啦。佢即刻点讲咧？圣经话，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一个座城，进了撒加利亚嘅家，问以利沙伯个安。路加福音一章39节。那时候一听到天使讲之后，立即起身，跟住急忙往山地里去，去找天使所提及的这个以利沙伯的亲戚已经怀了孕。他很想问一问他不可能怀孕的竟然有新人的经验，可能跟他说刚才见到天使的宣告和分享他的经历，这个很好的玛利亚很好的，他寻求圣徒的相通，圣徒的互相的劝慰。当玛利亚问安的时候，伊丽莎白就被圣灵感动，高声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是有福的，我主我的母，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跳动，因为主对他所讲的话都要应验。42到45节，玛利亚探访伊丽莎白，知道后者，知道伊丽莎白得到激励，一听他问安，他里面的胎儿，这个是伊丽莎白的胎儿，就跳动，就受圣灵感动，伊丽莎白讲出赞美上帝的说话。而玛利亚亦都因为伊丽莎白的说话，信心更加的坚定。因此因为这个时候就成就了天使所讲的应许，圣灵感恩，他一刻他知道已经怀了孕。因为以利沙伯讲，当你问我安的时候，他的胎就跳动，这个胎就是先有约翰在胎里面见到耶稣怀在玛利亚里，怀孕的女人对怀孕的女人，胎儿对胎儿，是吧？哇！这个胎儿即刻跳动，好兴奋，跳动，好开心。个巴克 J.S. 巴克就捕捉咗施洗约翰作为胎儿喺个胎里边跳动嗰种嘅喜悦咧，作咗千古嘅名颂。Cantata 作品编号147。Jesus man's desiring, God man's desiring。因为我哋讲完道之后会默想。耶稣我灵所落，一个千古的名作，就描述施洗约翰作为胎儿见到耶稣基督在玛利亚里面就跳动喜悦，我灵所落。马丁路德讲，圣徒之间的互相劝慰 mutual consolation 就是教会的记号。我们怎知道教会呢？因为在这里中间的群体里面，信徒彼此来劝慰、鼓励、勉励，是教会的记号来的。刚才我们背诵《使徒信经》的时候都提及，我信圣灵、圣义工的教会，圣徒相通。上帝没有给玛利亚一个人承担救世的工作，他也都赐下一个家庭，就以利沙伯、撒加利亚，他怀的胎就是施洗约翰预备耶稣的降临。所以我们是圣徒一体，互相劝慰，彼此配搭，才有神在地上的救赎大功。我留意当他听到玛利亚听到以利沙伯讲的时候，他心里很兴奋，就唱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歌，就是尊主众 Magnificent 就是尊主众，我心尊主为大，我宁以神我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侍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称我有福。请你大家注意，路加第一章描述 伊丽莎白的赞美，同埋稍后描述佢嘅先生撒加利亚祭司嘅赞美，撒加利亚颂啦吓，都系提到圣灵感动之下讲嘅，唯独玛利亚嘅尊主颂系冇提及圣灵感动嘅，有冇留意呢？我觉得作者系特别用呢个方法，系描述玛利亚好熟圣经。圣灵感动，即系话如果唔系圣灵感动，你唔会讲出嚟嘅。但系玛利亚对尊主颂嘅内容甚其熟悉，因为尊主颂呢个内容就取自哈拿嘅赞美。哈拿就撒母耳嘅妈妈，佢都系不孕。冇细路仔，就求上帝怜悯俾个细路仔。呢个喺呢个圣经里边系记载《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一至十一节哈拿嘅祷告。第一句系咁讲嘅，哈拿话：我心因耶和华快活，我角因耶和华高举，我嘅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嘅救恩欢欣。哈拿嘅祷告。就尊主像尊主众的内容的概念取自哈拿的祷告，每一个在犹太人长大的少女都憧憬有一天可以跟哈拿一样，上帝赐他儿女而歌颂上帝，我心尊主伟大。所以圣经的作者在这里没有特别话玛利亚是受圣灵感动唱出尊主众，是要表达玛利亚对尊主颂的内容，就是哈拿的祈祷甚其的熟悉，以至他随口就可以唱出来，他很熟的。玛利亚熟读圣经，而且反复思想圣经，当应圣婴诞生下来的时候，牧羊人寻找圣婴，而且将天使的话告诉约瑟玛利亚听，报喜讯的天使叫牧羊人，当时呢，凡听见的人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讲的说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很多人听到牧羊人报喜讯就很诧异，诧异是什么意思呢？天使的出现是灵异的事情，那人听到之后wonder 好诧异，但圣经特别是玛利亚却反复思想，存在心里边。我哋见到好多属灵嘅灵异嘅事情咧，我哋会好有兴趣知道，但唔一定去反复思想其中嘅意思噃。但玛利亚唔系，佢却把这一切嘅事存在心里边，反复思想。所以玛利亚是追求真理的，他听见天使报喜讯，他有圣灵感应的时候，即刻就去找伊丽莎白，而且他等在心里面不断地想，想起哈拿那个祷告，就唱出尊主颂。最后我们看看尊主颂的内容，这个内容是一个出名的赞歌，我心尊主为大，我宁以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的侍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尊主颂亦都是一个很有名的颂歌，不少世界著名的音乐家都为尊主颂谱上歌曲， Magnificat 很出名。但有没有可能尊主颂的作者竟然是十三岁这么上下的少女呢？玛利亚唱尊主颂的时候是一个刚刚 teenager 的，有没有可能呢？不容易、不过我们现在有马拉拉呢 Melana 呢，就可能觉得有可能、 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嘅得主，共同得主咧系17岁嘅其中一个啊，马拉拉，巴基斯坦系咪啊？两年前被塔利班咧系枪击，差啲命都冇。佢10月开始咧就响 BBC 被邀请写网志，就描述塔利班治下嘅区域系冇自由咧，女生系受教育。一个小孩，一个老师，一本书，一支笔可以改变世界。One child, one teacher, one book, one pen can change the world。马拉拉讲嘅系嘛？马拉拉12、13岁又好有理想，因为佢爸爸系一个受教育嘅人，佢爸爸妈妈唔系成日盯住电视机睇电视啊。不是只看手机拨来拨去，他是看书的，他爸爸妈妈。所以他的教育之下，马拉拉都很喜欢看书的。所以我想象马利亚他的父母是很敬虔的。撒母耳的妈妈哈拿很敬虔的。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都好敬虔，所以能够培育施洗约翰。圣诞节是讲到一个家庭 ，Holy Family， 约瑟、玛利亚、耶稣，提醒我哋做父母的好重要的责任，嚟到用信仰真理嚟带领我哋嘅儿女敬畏上帝。13岁。都可以被主使用。当然我们印象里面以为呢，年纪大了，读得书多了呢，应该对信仰更加的理解和坚固，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年纪大了都有麻烦的，麻烦什么呢？就是年纪大了呢，犯罪经验多了，我们就个心不是那么纯的了。麦玲亚13岁那么上下呢，他心都很清明的。我哋越大年纪越大咧，我哋会有犯罪经验多咗嘅。我哋会有时闻歌识非啊，我哋会冇咁单纯嘅。年纪大咗，有工作、有财富、有学识嘅时候咧，考量又多好多嘢，好多计较，好多 calculation 嗰个。青年人嗰种激情唔系容易噶啦，我哋讲行情噶啦吓。计较下边度平衡啲、稳阵啲，我哋冇咗个单纯嘅信心，因为我哋有钱、有能力可以靠自己，但唯独即系细路仔，耶稣话冻天嗰啲细路仔，细路仔佢一无所有，所有得爸爸嘅，要靠实爸爸系咪？所以信上帝系嗰好纯嘅心，信靠上帝。当我哋人大咗、学识多咗，就会好多嘅考量。失咗最初嘅时候，好似玛利亚，好单纯，对上帝有信心。清心嘅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见上帝。咁最好，即系保罗一样啦，又有学识，又有经验，但保持对上帝嘅单纯嘅心。所以保罗话：我对上帝向佢面前系疯狂嘅，但系对你哋，我系谨慎嘅。为咗你哋，我谨慎。但是为了上帝的国度，我是疯狂的。他为上帝发梦。玛利亚童女一个很清明的心，信靠上帝的心，愿上帝说话成就，因为他真的很清心。而且清心是上帝所要求的。保罗提醒提摩太，他说你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只要言语、行为、信心、爱心、谦虚上都作信徒的榜样。又讲到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其实我年纪大了，读书多了，对上帝了解多，都可以保持对上帝单纯的信心，专心跟随上帝。同呢怀孕是一生的责任， 不是一时的使命，是一生的责任。不仅仅因为耶稣的缘故，和约瑟同埋幼孩耶稣避难埃及，逃避希律王的刀剑，因为希律王要维稳，把新生婴孩两岁以下的全部要杀，所以玛利亚和约瑟就带着幼孩耶稣逃难到埃及。到他耶稣十二岁的时候，有一次去到圣殿守节期，因为十二岁就是犹太认为是一个成人的开始，事实上 有律法的责任。咁啊，去咗圣殿嚟到系守节咧，翻嚟嘅时候，咦，揾唔到耶稣喎、哦？原来耶稣咧留低喺圣殿听教法师讲解律法，好有兴趣。三天响熟人当中揾唔到耶稣，就翻翻去。哦，果然见到耶稣坐喺度听嗰啲嘅教法师讲圣经。当时佢点讲咧？玛利亚佢话咧：我儿。为什么向我行这样的事呢？看看你的爸爸和我伤心来找你。这个说话呢，所有曾经有 teenager 的儿女的父母都会明白的。做父母不简单的。BB 很趣致，是不是觉得特别去 teenager 的时候，哇，整个世界变了。很担心他。哇，三千找不到你，你做什么事啊？你要怀孕生子养子，一生儿女债，担心他很多，担心这样担心那样，结婚都是担心他的。很多时候我做牧师证婚的时候，两个新人在我面前站在那里，我提醒他们，你现在是一个亭亭玉立，一个玉树临风，但你记不记得曾经是单细胞的？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从单细胞走过来的。我们因为有一个男和女彼此相爱，就将我们带到世界上，就是我们父母。然后我们保护到自己的时候，我们的妈妈将我们怀在胎里面，她本来很喜欢吃烟的，但为了保护婴孩，佢唔食烟噶啦。为咗婴孩，佢好多唔做得。怀胎嘅时候，当佢生落嚟嘅时候咧，唔可以保护自己嘅时候，父母睇住佢，守护佢，直到佢成长。所以我话，我哋应该俾掌声父母，因为佢今天成就一个好大嘅工程。我所讲就系怀孕生子啊，系一生嘅责任。当天使讲到他的名字叫耶稣，玛利亚知道耶稣的意思就是救赎主、救主。后来他越来越明白，有一天他看到他儿子死在十字架上，讲痛楚，作为妈妈何等的悲伤，何等心痛。他不单是现在是要蒙住未过门就有儿子的羞辱，可能很多闲话，将来要看见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死的时候，作为妈妈何等的心痛，是一生的责任。玛利亚被圣灵感恩，怀有耶稣基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被圣灵感动，都怀有基督的生命，领受圣灵，我们有基督的生命。信仰是一生的跟随，不是一时的决定。无论如何困难，为了信仰，我们不拒绝活下去。教宗约翰廿三，他76的高龄当选教宗，很多人认为他是过渡教宗，是一个 transitional 一个的教宗，看守教宗。但有一次他跟人说，你看看我前面的书桌一大堆文件，要做的事好多好多。他说我不惧怕死亡，但也不拒绝活下去。我年纪大了，我不怕死，但是当教会给我责任，我76高龄接受这个委任的时候，我不拒绝活下去。在任内他召开了很重要的梵蒂冈第二个大会，1962到65年，是 更新教会的礼仪，鼓动教会去读圣经，同埋肯定平信徒的责任。这个是将基督教带进去二十世纪，这个很重要的改革。梵蒂冈第二大会是一个人认为过度的角色，76岁这么大年纪了，是咗召开的。我不惧怕死亡，也不拒绝活下去。做人的父母不拒绝活下去是很大的勇气。在我们人生里面，公司的工作环境里面，恩亲的关系里面，人际的关系里面，有很多关系我们想他算他死了，算死了就埋葬了他，不用面对他。但你拒绝，不拒绝活下去，不拒绝用关系希望他有机会更新，有机会重生，有生机，需要很大的忍耐，很大的恩典。你使一个关系的死亡很容易的，但你面对一个张力你都前望你的时候，你不拒绝面对这种关系，其实神给你很大恩典，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承担。上个礼拜我预备这边讲到的时候，刚刚发生一件令我很难过的事，就是一位15岁怀疑是私影援交的少女是被杀，弃尸垃圾房，这么年轻就离开了。他跟玛利亚年纪差不多，最多是大两岁多一点。当我一路想这篇讲章，想到个新闻，我心里很难过。我们一刻都想起很多的少女14、15岁身处凶险的里面，有些由于自己迷失，有些由于是生活所逼，有些可能被人威逼，还有等他们归家的父母，他们都是跟玛利亚差不多年龄，都同有上主的形象，也都是基督寻找的对象，为上帝所爱，怀有基督生命的信徒，我们不拒绝因为福音的缘故活下去。我们都不拒绝面对这些社会的黑暗面，因为基督耶稣正为此而生，道成肉身。请安静，我们听诗琴弹出耶稣我灵所落，思想今天的信息。